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上个月的特会，那牧师讲的信息也是关于信心，大家还记得吗？胜过世界的信心。信心的定义呢，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吧？圣经上怎么说的，他已经给了我确据和实底。虽然在眼睛还没有看到，但神要我们先把握这个确据。就像你还没有看到这栋房子，可是你看到这个产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背后的房子一定是在那里，一定是在那里的。啊，不管你感觉怎么样，不管你感受如何，但是不管你有没有看到，但是它一定是在的。所以当神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确据，就是一个实底。神说你是谁，你就是谁。神说你能拥有什么，你就能拥有什么。神说你能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神说你能够胜过什么，你就能够胜过什么。阿门。所以神的话语是给你确据和实底。那我们呢，让我们的思想意念，让我们的一切跟神的话对齐，这就是行在信心里面，然后你会看到荣耀的彰显。先有信心，再有荣耀的彰显，不是先看到彰显再去相信，不能反过来哦。就好像一个医生对那个病人说，你要吃药，你要接受治疗，你的病就一定会好，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顺序，对不对？但是那个病人如果反过来说，有本事你先让我好，我好了我就听你的，去吃药，去打针，去看病啊，这个逻辑是不是有问题？所以主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信心是在前面的，荣耀是因着你的信心被释放出来。所以很多人说啊，让神先医治我，医治我我就有信心了啊，神仙祝福我的财务啊，等我富足了我就能奉献了。其实那个顺序是错的，你要先行在信心里，你会看到神的祝福的运行。阿们。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今天在这个世界，不管大环境如何，不管啊你经历什么样的困难或者问题，鼓励你，神的话语鼓励你学习信心的生活。那今天呢，牧师这一期会继续上个月的信息，我要讲的信心的主题是信心增长的三个基本要素，也就是说信心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点。如果当我们谈信心的时候，这三个要点你没有把它捋清楚，那么你还是掌握不住这个信心的核心的。所以这三个要点是关系到信心运行最重要的三个要点。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啊，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啊。很显然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很不错的，保罗在称赞他，对吧？然后第三节保罗继续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在赞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保罗这里说到他们有三个要点啊，提到他们三个。第一个提到他们什么呢？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个呢，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个呢，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所以保罗意思说，上帝要纪念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三个，一个是信心的功夫，第二个呢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个呢盼望啊，因着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盼望被提，所以他们在这个世界有忍耐。这里讲到三样，那今天牧师就讲第一样啊，上帝要纪念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他说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们在信心上是花了时间精力去学习的，你们在信心上是有增长的，你们在信心上是有研究的，你们是有学习如何行事为人凭着信心的，而不是凭着眼见的。换句话说，整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不只是活在恩典之下， 他们也学习在恩典之下如何凭信心生活，所以保罗称赞他们，鼓励他们。今天同样，上帝也要我们在恩典之下学习如何凭信心生活，一起说阿们。那整本圣经呢，讲到相信、信靠、信心啊、信赖等等这些字眼超过500次以上，可见圣经对信心的强调。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传讲恩典的教会，但圣经以弗所书说你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典一定要传讲明白，信心是因着你传讲了恩典，信心自然而然会产生会运行，所以信心是跟着恩典来的，阿们。如果我们没有传讲清楚恩典的信息，那所谓的信心是无法真正建立起来的。那感谢主，我们是在一间传讲恩典福音大能的教会，所以神要我们在恩典下如何学习凭信心的生活。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完全建立在信心这一个根基之上，这不是什么宗教的要求啊，这是实际的需要。我们与神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神看得见吗？好像看不见。摸得着吗？好像摸不着。好像有时候感受得到，好像有时候感受不到。凭什么你相信这位神？弟兄姐妹，信心嘛。凭什么今天你来到教会来做礼拜，你是凭着信心的。所以我们跟神所有的互动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其实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信心、没有信任的话，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了。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朋友相处，甚至商业行为，都是需要信任与信心的。如果没有信任，根本就活不下去，对不对？我举一些例子，你把钱存入银行，你是凭着信任去存的，只是多了几个数字，那有可能不给你了，怎么办呢？但是你有信心，你有信任，你相信存进去的永远是你的，所以你看，你做任何事都是凭着信心的。你去买一瓶矿泉水，你就喝了，你为什么不做一下化验？万一里面有毒呢？有人要害你呢？但是你不需要这么做，你一个正常人，你对这瓶水是有信心和信任。你知道社会上好人还是多的，对不对？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间谍想要去害你的，对不对？不至于，对不对？所以你做任何事其实都是需要信心跟信任的。你坐飞机，你凭什么？凭信心跟信任啊。万一它掉下来，我相信那个概率是很低的，不会落在我的身上的，比中500万的概率还要低，对吧？你坐飞机，你也是要有信任，你才会坐上去，你相信它能够安全的飞嘛，是不是？啊，做任何事情都是建立在信心这个基础上。那同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跟神关系的第一步就是学习信心，学习相信、信靠神。信心是你跟神互动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然后下面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不单要相信这位神真实存在的，你还要相信这位神他能够祝福到你。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这一群人都是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并且相信他要赏赐我，要祝福我，阿们。所以上帝喜悦你活在信心里，上帝一切的祝福赏赐都是透过你的信心去领受的。如果你不相信神，就无法与神相交互动了。如果你没有建立信心，你跟神任何的互动都没有办法展开，对吧？有人说，阿牧师说我们要祷告祷告祷告，我凭什么相信我的祷告有用？那你就不会去祷告，对吧？你就不会做任何事情了。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啊，亚伯拉罕，上帝对他说，你要离开加勒底地的吾尔，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信心嘛， 就相信了，就离开了加勒底的吾尔。加勒底的吾尔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就去哪里？去旷野吗？去沙漠吗？去非洲？去西藏吗？对他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可是上帝的话说，你要离开加勒底地的吾尔，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祝福你，使你成为大国，使你成为万国之父。他就带着信心，他就去了，然后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来祝福他。所以你发现人跟神任何的互动相交，都是建立在信心这一个基础上。所以这门课真的很重要，弟兄姐妹。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为什么最后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什么原因啊？当然他们犯很多的罪，他们拜偶像啦，拜假神啦，他们贪心啦，他们对吧，污秽啦等等，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圣经强调很多次，他说这一群百姓是因为不信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是因为不信。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不信，不是因为犯罪，犯罪每年有赎罪祭，上帝都会赦免他，是因为他不信，他就不能够领受，他就不能够进入到那一个丰盛。耶稣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我们要学习凭信心生活，让神的恩典实际的彰显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能够活出这个恩典。阿们。所以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的，所以你还是需要学习如何做信心的生活。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40年是因为不信，希伯来书3:19，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有一位属灵的伟人说，神以你的信心和你的话语为界限。今天我们都已经在恩典之下，我们都已经罪得赦免，我们都已经因信称义，我们都已经是公义的、圣洁的、无瑕疵的，对不对？是蒙福的，是被爱的。但是你在这个基础上，你能不能够活出来经历神的丰盛，经历神一切的荣耀和祝福？他说神是以你的信心和你的话语为界限，能理解吗？你怎么相信，你怎么说的，就会决定你能不能进入到这一个状态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啊。我们说以色列百姓是因为不幸倒闭在旷野，对不对？最后不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丰盛，但是也有两个人进去了，是谁？加勒、约书亚。你看这两个人唯一不同的在哪里？唯一不同的是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两个人活在信心里，他们活在信心里，他们相信，并且他们说出来。加勒与约书亚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必能够进入迦南地，我们必能够得胜，神已经把那块地给我们了。他们不只是里面相信神的应许，并且说出了神的应许。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民数记13:30，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看到没有？信心加话语。所以神是以你的信心和你的话语为界限的，然后这两个人就真的进入到迦南地了。那反过来负面的例子，那一大群人，对吧，几百万的百姓，他们不相信，他们说什么？我们来看民数记13:31，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他们在讲负面消极，在讲夸张的话语。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太夸张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夸张，蚱蜢。但是他们真的是不相信，他们选择相信负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选择面对同样的问题，我是选择信心，我还是选择负面。当经济不好，大环境不好，你是相信你会破产，你会相信你会穷困潦倒，你还是相信神有供应，神有恩典，你会丰富。当你身体有症状，当医生给你一个报告的时候，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会好起来，还是相信麻烦了， 完了。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在选择。同样，加勒约书亚他相信他们足能得胜，神已经把这个地给他了，不管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一定能够得胜。可是这十个探子和另外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相信自己会被吞吃，他们相信完了，他们担心进不去了，结果照着他们所信的给他们成就了。弟兄姐妹，加勒约书亚进去了，然后这两个探子呢就进不去了。然后呢，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八节我们继续来看啊，上帝亲自说，他说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上帝是以你的信心和你的话语为界限的。那十个探子和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他们也说他们不能进去。上帝说，我就照这个来对待你。那两个说他们必能得胜，必能进入到迦南地，他们相信，他们也说话，结果就真的进去了。我们常常有人说，如何改变我的命运啊？我命不好，如何改变？我前几天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启示啊。命这个字，它是上下结构，上一堂语文课好不好？拆开就是什么？口令。也就是说，上面是一个人嘛，口令。口令吗？其实你看到命这个字拆开就是口令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口就是在发出命令，会决定你的命运。有启示吗？绝对有嘛。那如何逆天改命，如何让你的命变得越来越好，命运越来越好呢？口命令就能够带来好运。这是世界上人说的好运，圣经说恩宠运行，阿们阿们。所以箴言书说什么？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的命运是掌握在你的言语当中。你怎么相信，你就会怎么说话的。弟兄姐妹，你充满苦毒，充满负面，你说出来的就是怨言，就是负面，就是消极。你充满神的道，你充满神的话语，充满恩典，你说出来的就是恩典，阿们，你就会走向恩典。所以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喜爱他的，你都喜欢说什么？你都喜欢说什么？我又胖了，怪不得越来越胖，油桶一样，是不是？你喜欢说什么呢？你的口头禅是什么？完了完了，要死要死，要命要命啊，真苦啊，真难呐、啊，不行啦，难受啊。你喜欢说的都是什么？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阿们。所以我为什么喜天天说自己帅是有原因的啊。我在遵从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你喜欢说什么，真的就会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以前讲过我的见证啊，我从小一直到结婚之后啊，一直到二十几岁，我的体重是不过百的，就是好女不过百，我是好男不过百，就是九十几斤吧。一直是身体状态是非常不好，就只有九十几斤，吃什么都长不胖。有人说结婚了长胖，结婚了也没见我胖。什么原因呢啊？是因为我一直喜欢说我好瘦啊，我瘦骨如柴，我真的是我太瘦了啊！我一直说我自己好瘦，排骨啊我是，对吧？一直说自己瘦瘦瘦瘦瘦瘦瘦。一直保持瘦瘦瘦瘦，后面很有意思啊。然后2013年的时候，就是去到一个特会嘛，那个时候就是黄牧师为我发预言，体重都给你发预言啊，他说你回去要长20斤，发预言，然后回去之后真的就长到了120。但最近呢，我就是没说，所以我又要宣告我瘦啊，最近130了啊。这个条件好。 很有意思，弟兄姐妹，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都喜欢说什么？我老了，有没有说？哎呦，又皱纹，哎呀，头发白了。所以你喜欢说什么呢？你喜欢对你的孩子说什么呢？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这只蠢猪，这个题不会，你怎么生出来的啊？是不是？怎么生出来的？问你自己啊，是不是？家长不要对孩子的学业过于苛刻，我觉得顺其自然。其实读书学习它也是一门恩赐，有的人就是读书的恩赐，对吧？那你就让他读。如果你的孩子有读书的恩赐，你就让他读。如果他的恩赐不是读书的恩赐，我建议还是让他享受快乐的童年吧，不要去压榨他。小朋友听了又开心了啊，作业还是要做的啊。我看到一个段子真的是很搞笑，就是一对那个夫妻嘛，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就是焦头烂额嘛，哎呀怎么考不上呢，学习这不行那不行，天天就是老师说你这个没考好那个没考好，他们就焦头烂额就唉声叹气啊，我怎么生了个这个东西。后面有人有一句评论，你要感到庆幸，要不是生了他，你们俩还现在在奔波在不孕不育的路上呢，是吧？当你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够聪明的时候，你要感谢主，不然到现在我还在医院看不孕不育科了，是吧？弟兄姐妹，学会感恩吧，我觉得顺其自然。那尽量你要用祝福的话语给到孩子，你是最棒的，对吧？他就会变成最棒的，因为喜爱他的嘛，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对吧？你天天说他笨，他就变得更笨了，更不会了，弟兄姐妹，是不是？他是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是上帝所爱的孩子。阿们。对你的配偶你要说什么？你要说祝福的话。阿们。那个基甸吓得瑟瑟发抖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什么？大能的勇士啊。如果是你呢，你会说什么？你这个死鬼没用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你回家之后拍拍你老公的肩膀，老王啊，大能的勇士啊，哎呦，吓他一跳，他就知道你又去教会了，他心里感谢牧师啊。所以呢，上帝是以你的信心和你的话语为界限的。所以下一处经文呢也继续说什么，箴言书六章第二节，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你天天说自己老了，天天说自己没用，天天说自己记性不好，天天说自己身体差，你就被什么口中的话语缠住了，被嘴里的言语捉住了。你天天说自己穷，天天说自己没钱，这能好得起来吗？弟兄姐妹，你要宣告你是富足的。富足不是说你一定要拥有多少亿啊，富足是你一定是供应是充足的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你。阿们。上帝给你是丰盛，是富足的，是有余的。耶稣对百夫长说什么？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牧师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很重要，你心里怎么相信你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耶稣就会让你成为那样的一个人。你相信你是得胜的，你是荣耀上帝的，上帝就会让你得胜。阿们。你就会变成那样的人。你相信你是健康的，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阿们。你相信你得医治了，他就给你成全了。你相信你会好起来的，他就给你成全了。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那关于信心呢，牧师讲三个要点好不好？那第一，信心的根基啊，信心的根基是什么？神的话语。信心不是随便相信哦，神的话语没有这么说，他没有给你实底和确据啊，没有人给你什么，给你兜底的。你随便相信，你说啊，我相信啊，太阳就是从西边升上来，不可能，因为神的话没有这么应许你。你相信我明天啊，我要成为100亿身价，也不可能，上帝没有说，上帝只是说你可以充足，充足有余，没有说你一定要100亿身价 ，OK。啊，你说我明天要什么怎么怎么，你要看神的话语有没有给你应许。如果神的话语没有给你应许，它是没有根基的。阿们。 为什么你可以确定的相信你的身体会得医治？因为神的话语说，耶稣受的鞭伤已经使你得了医治，耶稣受的刑罚使你得平安，所以你里外可以经历平安，是因为有确据。阿们。信心哪里来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心是从听道来的，信道是从哪里来？听道，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换一句话说，信心是来自于神的话语。阿们。信心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讲的信心和这个世界所讲的信心不一样。那世上的人会说，你去相信哪个大师、哪个科学家、哪个理论，对不对？但记住哦，科学也不断的在更新哦。最新的科学推翻了一百年前的科学。对啊，那个时候的认知只到这里啊，现在人类又什么先进了，又发明了，又向前进步了。所以科学也在变。然后呢，世界上很多的理论也在变，连政策都在变。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独生子女，那个时候墙上都是写着几个字，独生子女好，父母来独生子女好，政府来养老。现在我妈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多生几个。以前你知道，我小时候记得印象很深刻，如果超生啊，生两个，哎呦，那个要过来把人抓走的，要罚款，要抓走，那都是搞得很夸张的。现在呢，天天劝你生啊，给你奖励，对吧？对吧？二胎讲多少，三胎讲多少，四胎讲多少，反正天天劝你生。到底哪个对的呢？我不能说对跟错吧，反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标准和政策。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所有外在的东西都在变，哪个大师的言论也在变，科学家的言论也在变，政策也天天变，只有什么不变？神的话语不变，弟兄姐妹。所以圣经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的话语不改变。所以你的信心是有根基的，是有锚的，坚固的锚不会动摇的，是在神的话语上。提多书一章第二节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上帝是什么？没有谎言的，上帝是没有谎言的，其他的都会变的，明白吗？只有上帝的话语没有改变。所以信心来自于哪里？信心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你越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就越丰富，你里面充满神的话语，你流露出来就是神的话语，你的信心就会变得越精准与活泼。所以这两年我们鼓励大家读经，对吧？但我们也有祷告的这个事工，但我们也鼓励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去看，去读圣经。因为当你大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神的话语里面有智慧，神的话语里面有健康，神的话语里面有能力，有丰富，有一切的荣耀。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当时他们的神的话语是什么？是律法612条的律法。但今天对于你来说，神的话语是什么？整本圣经全备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圣经能苏醒人心，圣经能使愚人有智慧。当时没有圣经啊，当时以色列人只有613条的律法，说错了，613条。然后呢，第八节说，我们也可以说，圣经能快活人的心。哦，神的话语能让你什么？开心，能让你喜乐。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说，神的话语能明亮人的眼目，让你灵里看得更清晰，让你更加的有智慧。弟兄姐妹，你常常靠近神的话语，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智慧跟聪明是不一样的，聪明是可以学的，知识是可以学的，智慧是从神来的。哪些投资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哪些跟人家要反着做。人家说这个牛市来了，一起炒股，我才不呢，你就看中我那一点钱了。大家一起在做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做，对吧？当你也做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呀。所以当时啊，买房买房，那个时候你跟着买房，你现在倒霉。现在人家说赶紧卖掉，赶紧卖掉，你现在卖掉也倒霉。牧师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要有智慧。当然，每一件事情的个案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在你自己去寻求神， 神会给你每个人各按不同的带领和引导，一起说阿们。那下面继续看下来，他说神的话语什么？神的话语第十节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的第一的蜜还甘甜。神的话语真的是太好了，他带给你智慧，带给你丰盛，带给你恩宠，带给你能力，带给你健康。阿们。箴言书四章第22节说，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神的话语能让你变得有智慧，让你喜乐，让你平安，也让你的身体经历他的医治和健康。如果你没有学习去靠近神的话语呢，弟兄姐妹，那么有的人的信心就是不准确的，因为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太少了。神的话在他里面如果只是只字片面，只有一点点一点点，那么他的信心有时候就断章取义啊。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他对神的话语真理不够明白，稍微遇到一点挫折他就埋怨了，上帝啊，怎么搞的，这个问题怎么不给我解决，今天怎么又亏钱了呢，啊，这个股票怎么没有让它涨呢。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太片面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神全备的话语，你遇到一些挫折或者你遇到一些问题，你也不会马上去埋怨，你对神是有客观全面的认识，所以你的信心就是健康的信心，真正正确的信心。阿们。很多基督徒他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啊，他说啊，我相信我好了，我好了，宣告了两天，万一没好呢，没好他就说神又不行了，其实那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你对神的认知不是客观和全面的，神要你活在一个全备的信心的里面。所以多听神的话语，多读神的话语，就带来真正的信心，然后多听恩典福音讲道，自然就会带来信心。恩典福音讲道是在讲基督的话，讲圣经的话。加拉太书三章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所以当你听恩典福音的时候，会产生信心的运行，圣灵会在你生命中运行，会有神迹，会有好事发生。这个血漏的女人她听了什么，我们来看五章第27节，马可，她听见耶稣的事，她听见耶稣的事，她听见恩典。所以听到不是听律法，也是听恩典的道，听恩典的信息，所以她听到耶稣的恩典和耶稣的爱，她就产生了信心，就从后面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襟，摸了之后就得到了医治。阿们。好不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信心的根基是在哪里，神的话语。所以这里要去靠近圣经，读一点圣经啊。如果不想读呢，圣经语音播放听也行，然后听牧师讲圣经的道，讲恩典的道，就让你保持在一个信心里面。阿们。那下面我们来讲第二啊，信心绕不开的第二个要素，就信心的图画，就是你要学会让你的思想去想象美好的事情，想象神的应许实现，很重要。约欧斯丁牧师讲过一篇道叫想象的大能，我听了之后非常的震惊跟惊讶，甚至这个理论它是圣经的一个真理，很多不信耶稣的人都在运用这个理论。后面我去查了一下，我去看了一个成功学的大师叫陈安之，我看了他的书啊，他说自己那个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梦想着自己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拥有一栋别墅，别墅种了几棵树他都用画面给他画出来啊，然后别墅的院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房子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他在几十年前就画下了这幅画，然后呢后面当然他蛮成功的啊，也搞到钱了，后面就真的他后面就是说得到的那个房子跟他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画下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可以去了解一下。 除了他，我还有另外几个，我也去看了一下，很多所谓的冥想大师，以及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有异能的，但是他们不是靠圣灵啊、哦，不是靠圣灵。圣经说，辨别诸灵，这个世界有神，一定也有魔鬼、堕落的天使，有圣灵，也有其他的灵。那很多啊，包括成功学大师也好，一些会一些什么玄学。搞一些各种玄学啊，讲玄学，讲什么冥想，讲这些很多的很多。他们为什么有听众？你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有听众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给人带来改变，还真的变好了。他冥想，他想什么呀？就想他好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吸引力法则，有谁听说过？很多企业，有名的企业也在讲这个，就是你想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其实呢，然后他们都去卖课，对吧？一节课多少钱，然后加入他们的培训班要收多少钱等等之类。其实呢很简单，弟兄姐妹，你比他超越。圣经早就说了，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嘛。圣经早就说了，你想的是什么，他心如何思量，他为人就怎么样。这个是圣经里面上帝定下来的一个定律，所以哪怕你是不信耶稣的人，你去用它也是有效的，就好像地吸引力，对吧？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上帝创造的这个规律就在这个世界，地吸引力，东西就是往下掉，所以对所有人都有效。那今天我讲的一个就是想象，想象，对所有人都有效。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不一样，你这不是成功学，你这是活在耶稣、上帝、神的真理当中，神要你去发挥想象，他要超出你的所求所想。很多时候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求，但不够，还要去想。信心跟画面是有关系的。我们先来看这一处经文啊，如何让你的信心增长和信心运行，除了你的口说，除了你心里相信，你还要常常让你的思想去想你希望看到的事情成就。我们来看这节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指的是什么？圣灵。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圣灵要怎么来帮助你，来祝福到你呢？圣灵如何来成就这一切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求就是祷告宣告，还要什么？想，想象力。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这个姐妹在山西啊，我不知道她现在还有没有听我讲到，我不知道。很多年前啊，我二十岁的时候就认识她，那个时候我已经传道了，她那个时候也来教会听道，在我父亲的教会。她那个时候也跟我年龄差不多大，他一直跟我说，他说他要去找一个老外结婚，然后他说这个老外是欧美的，是白人，然后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他所谓的条件吧。我当时听了之后，虽然我是个牧师啊，我说好，上帝祝福你，我嘴上是这么说的，但我心里怎么想？怎么可能？你什么条件？你长啥样？对吧？你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对吧？凭什么？我觉得，我说你就农村里找个老李，对吧？离异的，对吧？差不多就嫁了得了吧，你还要求这要求那。啊，他年龄好像还比我大啊，那个时候已经属于大龄女孩了，就讲了一大堆他的要求。然后你知道吗？过了十几年，我有一次我去到那个山西我爸爸那个教会的时候，我碰见他。他带了一个老外来聚会，实现了。现在我有他微信的，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我讲到，我不知道啊。实现了，就是想象。就说弟兄姐妹，当然不是叫你贪吃懒做啊，你该工作要工作，该努力要努力，该做什么要做。但圣灵确实是照着你的画面感会给你的。只要你没有超出神的话语的范畴，就是说只要你不是妄求，这个感动确实是神放在你里面的，是你的实际需要，你可以去画一个画面。 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对吧？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人生画美丽的图画。圣灵会在你的里面给你感动。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房子，弟兄姐妹，你可以给他想象出来吗？你要什么样子的房子？老家，对吧？独栋，对不对？有院子，对吧？有树，对吧？两条狗，画出来。不骗你啊，如果你单身的话，弟兄姐妹，你照着神给你的感动，神一定会给每个人一个感动，因为你信到哪里就会得到哪里。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也许这个姐妹她说她要找一个外国人什么之类的，可能是神确实她内心是这么认为的，对吧？那神会给她，但在我看来这个我觉得不可能，所以神也没有这么安排啊，对吧？对吧？或者在你看来这个不可能，那神也没有给你这么安排， 是这么回事啊。想象，其实今天还有个见证啊，我不知道陈姐妹在吗？她以前就是参加一个以前就是做的一个行业吧，他们行业的一个老总，年轻帅气，单身，她也单身。她以前一直默默的在心里说，她现在是她丈夫啊，叫李兴旺。她以前说，嫁人就嫁李兴旺，就是说如果找老公一定要找这样的，然后。当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你开玩笑啊，这怎么可能啊，对吧？人家那个时候是某一个县的首富啊，那个时候巅峰时期是很厉害的，我就不讲他的那个以前的事情啊。结果真的是现在他丈夫就是李兴旺，对吧？掌声啊。然后我在这个姐妹身上真的看到人生经历了很多的东西吧，真的是上上下下吧。啊，从蛮有钱的，然后到一无所有，失去婚姻，失去家庭，失去孩子，失去所有的财产，被人骗等等之类的，然后又到了什么都有，又很有钱，就真的是人生三起三落，不能几起几落我不知道，真的是看到恩典的福音在他身上运行，然后真的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婚姻家庭，然后今年又得到了恩典宝宝，啊，太棒了，哈利路亚。啊，所有的好事都被你占了，但我们一点都不嫉妒，上帝也有一份更好的给我们，阿们阿们。然后他也经历也看到牧师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和牧师的低谷，和牧师现在又重新开始啊，他也经历了我的几个阶段吧。我真的看到说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想象，一个画面啊，就找老公就要找这种啊，这才是适合他的呀，他觉得。因为那个男的真的是各方面都是很好，现在也很支持他信仰，哎，还鼓励他听我讲道，有时候在边上放我讲道的时候他也会听一下吧，对吧？勉强强行被听到。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所以呢，这里说什么，神要你不只是有所求，还要有所想，对吧？想是什么，这里的英文意思是梦想里面的画面，心里的图画。所以呢，常常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事业，为教会啊，这对我来说画一幅美丽的图画，把它给宣告出来。赵荣基牧师啊，已经去世了，也是一个传讲信心非常厉害的一个牧师，曾经建立韩国最大的教会啊，他的教会有100万个信徒。那个时候记得他以前就是刚做传道人的时候，天天就是一排就是5个人，第二排可能2、3个人，零零碎碎几个人，他每天就是 Hello 你们好吗，后面的人听得见我的声音吗？他仿佛每次都是在对1万人讲道，每次就感觉要对10000个人讲道。他说的，上帝给他画面会建立100万人的教会，结果在他去世之前真的是超过100万人的教会，带领无数的人信主。你要画一个画面，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会棒的，你的家庭会好的，你的父亲会得医治的，你也会越来越棒的，阿们。你在上海会拥有你自己的房子的，好吗？阿们。你要有所期待，你不要觉得说我就是在这里啊混日子了，不不不，你要有更高的期待。上帝祝福你。所以上帝祝福亚伯拉罕之前，上帝接纳他的信心，然后上帝还给他什么？给他图画。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啊，创世纪15章第5节，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上帝为什么让他去看星星？ 然后他说你的后裔也将要如此。然后上帝看完之后让他带到海边看什么？看沙。为什么要让他看星星？因为星星多到他数不过来，看沙，沙也数不过来。上帝在给他画面，跟我说上帝在给他画面。所以从此之后，就算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就算以撒还没有出生，就算到了快100岁的时候，神的应许好像还没有实现，但是他的里面一直有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会成就，就是他的后裔要比天上的星还多，比海边的沙还多。今天真的是哦，几千年来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所以神在给他画面。下一个例子，雅各在拉班的家中，拉班很坏，拉班说啊，纯白色的羊都归我，有斑有点的给你作为你的工价。羊嘛，弟兄姐妹，绵羊哪有那么多有斑有点的，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嘛，羊的代表的颜色就是白色，就像金毛狗啊代表颜色就是金黄色嘛，所以叫金毛嘛。羊嘛就是白的为主嘛，哪有什么斑斑点点的花里胡哨的羊，没有嘛，对吧？坏羊也没有，都是好羊嘛，对吧？羊肯定都是白色的嘛，哪有花里胡哨的。但是上帝给他一个方法，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不只是祷告，不只是宣告，他做什么？他给自己一个画面感。来看啊，雅各拿杨树、杏树、凤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就什么？就交配了。39节，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为什么？很多年这处圣经我读不懂，今天如果你也照着这个树枝啊，你给它剥了放插在那里，羊喝了，请问能变成斑斑点点吗？斑斑点点是基因的问题，不是你喝什么水的问题，弟兄姐妹明白吗？就像你是黄种人是基因的问题，你是黑人是基因的问题，跟你晒不晒太阳是没关系的，弟兄姐妹明白吗？非洲人来这里也变不白的，明白吗？去东北大雪天也变不白的，它是基因，血液里基因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圣经这么记载？很多人认为说这段圣经不符合科学，就是很多年前很多反对圣经的人说，哎，你看圣经写的都是错的，今天你照着这个方法去试一下，肯定不可能嘛。羊有斑有点是基因血液里的问题，肯定不是喝什么水插什么树枝的问题嘛，它是不能够改变肤色的嘛。那真正这段经文记录下来的意思是什么？注意哦，答案是杨树、杏树把它剥掉，其实插在那个羊喝水的地方，雅各这样做是给自己看的。他在看着羊的时候，看到那些树枝嘛，白的，对吧？然后呢，剥掉的那些植物的皮都是有颜色的，黑色的、褐色的、棕色的。他在帮助自己在信心里看到一幅画面，就是仿佛他看到他所有的羊都是斑斑点点的。雅各是给自己看的，雅各是让自己活在信心里运行。结果神的大能运行了，生下来的都是斑斑点点的，拉班最后就慌了，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哦。我也听过一个见证，很真实的，一个姐妹跟她丈夫很多年不怀孕，也像亚伯拉罕与撒拉一样了，怎么办呢？年龄越来越大，高龄产妇了呀，在那个都更年期了，怎么办呢？有一天她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跟她说买齐所有的婴儿用品，孩子都没有怀孕啊，小孩子的床也买了，被子也买了，奶嘴也买了，摇摇椅也买了，全部买齐，天天对着一大堆屋子里婴儿用品，孩子嘛没有。一对中年夫妇果然没过多久就怀孕了，然后生下来的孩子所有买的东西都用得上，也是很真实的见证。弟兄姐妹，给自己画美丽的图画，你不会永远在债务当中的，你也不会永远在那个破碎的关系当中的，你也永远不会在那个最卑微的那种很糟糕的状态的。上帝要祝福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哈利路亚，阿们，荣耀归给耶稣，阿们。下面10分钟我讲完信心的增长。那首先信心的根基是神的话语，第二呢，信心要有画面感，然后信心是如何增长的。信心是可以增长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份信心，因信称义嘛，我们是信徒，对吧？但是信心增长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圣经说信心是可以增长的。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心是格外增长。那如何让信心增长呢？一个重点，信心是从经历当中长大的。所以有时候神为什么允许我们有所经历，在经历在环境当中你不断的信靠神，其实你的信心是一直在往上往上往上。神不会把难担的担子给你的，今天你所遇到的试探都是你所能受的，刚刚好的。当你靠着神战胜你每一个阶段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向前走了，你就成长了。我们来看圣经的几个例子啊，先来看摩西的例子。摩西的信心是如何成长的？首先第一次上帝对摩西说什么？他说你手里的是什么？他说是杖。上帝说你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这是摩西第一次经历神好像可以变魔术啊，神可以把杖变成蛇，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呢，你为自己感冒祷告好了，哎呦感谢主感冒好了，后面慢慢的你就可以为癌症病人祷告了啊，你前面一定是为感冒祷告开始的。然后紧接着摩西呢经历红海，对吧，过红海等等，继续他是逐渐在增长的。有一天摩西对上帝说，这些人要吃肉，男丁60万啊，加起来至少几百万人吧。那上帝对他说什么呢？上帝对他说，你要准备好鹌鹑要飞过来，然后呢你要经历这件事情。然后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怎么可能啊，我哪来的肉给他吃啊，所有的羊杀了也不够吃啊。所以比起之前这件事情杖变成蛇，这一次给几百万人肉吃，摩西信心眼见又突破了，结果上帝又实现了。所以你等等，你看到摩西的经历就是这样子。大卫也是一样，大卫起初是打死什么？打死狮子跟熊，不是上来就挑战哥利亚哦，上来是狮子和熊。大卫说什么？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熊跟狮子都打死过。所以呢，感冒发烧你祷告都好了好几个了，你就接下来可以慢慢的，癌症病人先晚一点啊，你先为那些肚子痛的、肠胃炎的、血压高的，为那个祷告一下，万一没好也不会死，对吧？先保险一点啊，慢慢的上来。大卫也是先打死狮子和熊的呀，再来干哥利亚，是不是？门徒也是信心的经历啊。门徒看见耶稣赶鬼医病，门徒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可以风平浪静，所以他说什么？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哎呦，又进一步，赶鬼医病对门徒来说习以为常了，但是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再一次经历神，信心又上来。包括彼得赶鬼医病风和海他都经历过，但是有一天彼得被抓了，可能要被砍头了，被当时罗马的那些逼迫耶稣的人要把彼得砍头了，结果天使把他带出来，彼得又没想到，彼得说什么？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看来以前都是假知道，是吧？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弟兄姐妹，信心是怎么增长的？经历当中。一位信心的伟人说，有过去的经历为根基，然后信心就会越来越加添，信心是经过考验之后会越来越长进。我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一些基本的开始，比如说医治祷告。圣经说什么？来，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对不对？然后呢，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你在操练医治祷告的时候，先从什么开始？感冒发烧开始，小病开始，小病上好个几次之后，你就慢慢的信心会增长。不要一上来就挑战癌症晚期啊，那个很多时候你会失望的。比如说在财务上如何去经历神，它也是一个方式啊。这个教会啊，我们讲十一奉献是讲十一是一个启示，不是一个律法。如果你有这个启示啊，不要说十一了，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超过十一的，很多有钱的人，很多基督徒慈善家可能是更多的， 但是呢，十一是一个启示，但是呢，不要一上来就要你十一，我觉得你压力很大。我替你说了啊，你可以做一点小的奉献，在这个基础上去经历神。我记得我自己也经历过，早期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算一笔账，就你可以去经历，去经历一下，弟兄姐妹，比如说2024年吃喝拉撒全部弄完折腾完，最后剩多少钱？没奉献对吧？24年，你可以从25年经历一下，今年开始我有奉献，我每个月定期做一些奉献，25年结束的时候你去看一下是不是比24年更好。然后我鼓励一下你，现在马上25年结束了对吧，你算一笔账，吃喝拉撒全部弄完，你还剩多少钱？照这个经济趋势来说，应该是越来越差的。然后你从26年开始，定期的给自己一个目标，做不到十一也没关系，你就照着你的感动，定期的在奉献上去经历神，试试看。你会惊讶，你会很惊讶。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我在奉献上去经历神，那个时候神学院也没有钱对吧，那很少很少的补贴，我开始把我的一件毛衣送给了我一个同学，后来有一次没过多久我去外地讲道，人家送给我一件 LV， 人生第一件 LV， 我就经历到毛衣给出去， LV 给进来，那我就知道了下一次就摩托车给出去，宝马车给进来，宝马车给出去，保时捷给进来，开玩笑，我没有说为了这个去做这件事情，奉献是出于甘心和感动的，我开始这样子去经历神。后面我看有个同学真的太可怜了，然后给了他200块钱，后来有一次去外地讲道，有人给我一个信封放在奉献箱里，给小兵牧师2000块钱，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弟兄姐妹，我把我一些不要穿的衣服给别人了，我真的给别人了，不能说不要穿吧，我看他挺可怜的，就给他了吧。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2014年谢叔今天在吗？谢叔在吗？那个时候我把我的衣服脱了，给另外一个弟兄，他喜欢上了，他觉得帅，我觉得其实他不知道是人帅，不是外在的原因，我给他了。后来谢叔那一天收奉献的时候，奉献箱里有一个2000块钱的信封，上面写着给小明牧师买衣服。我没有骗你，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在经历这种，真的，我鼓励你，祷告上，在小事上开始祷告，你可以经历神；在奉献上，你也可以在最小的事上去经历神。你从来不做奉献的，你看看你财务状态，然后你开始定期的做一些奉献，你回过头来去看，不会变少，永远不会变少。只会更多。给你两处经文，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属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酒榨有新酒盈溢。下一处经文是一个更伟大的应许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啊，律法下是当纳的，现在是一个启示，新约不是勉强的，弟兄姐妹，你做不到可以先不用去做，你可以向神求启示，意思说当你开始向神做奉献的时候呢，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整本圣经一个宗旨，人不可以试探神。你知道耶稣对撒旦怎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不对？但只有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去试试神，在哪一件事情上？在奉献这件事情上。你从来不奉献，也没见你发财。你现在开始去做一些定期，开始学习做一些奉献，在信心上去操练自己。上帝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阿们。我在祷告，我应该很快要把我现在开的车送掉，送给有缘人，有感动啊，要我送给哪个牧师看看，神会有供应。阿们。但我不是为这个，我只是讲说真的你可以经历神的祝福，弟兄姐妹，在祷告事情上你可以定一些小目标来祷告，你不要一上来主啊把我2000万的债还掉，这个有点难吧。不，我开玩笑， 马可牧师还掉1500万新币的债，他前面已经在小事上很多经历神了，不是一上来就要1500万，对吧？肯定是在小事上。你这样，如果你真的欠债啊，家里的那个大额的嘛，先不用管它，反正就那样了，对吧？你现在小事上去经历神，比如说你现在没工作，你就祷告，主啊，给我预备一份合适的工作，每天晨祷，坚持一段时间，好吧？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你在一些小事上，比如说孩子想进哪个学校很难进的，你就祷告啊，主啊主啊，祷告后来嘎巴拉学嘎巴拉，试试看，说不定有合适的有缘人把你带进去啊。工作也好，对吧？婚姻如果单身，祷告看看啊，从来不祷告，你要祷告呀，要求那么高没用，你要祷告啊，祷告，对吧？要求先降低一点，主啊，要求高，从来没人找我聊，要求低一点。从有人找我要微信开始，对吧？你先要求低一点，你不要一上来就是高富帅，你稍微要求低一点，主啊，比如说在某一些事情上让我先看到你预备合适的人，让我，对吧，让我开始感受到神在调动万有，在祝福我，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孩子，对不对？阿们。如果孩子关系比较僵的话，你不要一上来就要跟孩子怎么样了，对吧？你先慢一点，尝试着祷告，先尝试着，对吧？从一些小的细节开始，神会让你去经历它。上帝祝福大家，好吧？今天牧师讲三个：信心的根基，信心的图画，然后信心的成长。从小事上开始，先去经历神。愿上帝祝福大家，阿们。好吗？今年25年最后一次特会，你要领受下一年新的丰盛。我奉耶稣的名祷告，神的恩膏倾倒下来，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宣告26年会比25年更多的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引领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这位牧者他要来供应你，来祝福你。奉耶稣的名，你的身体要得到医治和恢复，一切的疾病现在从你的身上出去，一切的软弱从你的身上离开了。上帝的医治释放临到你，临到你的家人，临到你所关心的人，耶和华必要使他得医治。上帝祝福你财务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期待荣耀的王耶稣再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